宋江在忠义堂上盛排宴宴，款待四个被俘的将军，他们是郭林、高凤、党志雄还有韩存宝。这四个人一开始啊，心里蹦蹦蹦直跳，不知道宋江安的什么心。后来偷眼观察，哎，宋江很坦荡，是出于至诚。四个人慢慢这心放下了。这宋江就是频频让酒啊，在酒席中间，宋江打开话匣子：“四位将军啊，今天上有天，下有地，离地三尺有神仙。我宋江把心摆在正中，说点肺腑之言。四位将军啊，我宋江绝不想背叛朝廷，我手下的100多位弟兄也不想做贼。那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步呢？我们是被逼上梁山的。你随便拉过一个问，哪个人都有一本血泪史，都是万般无奈走上这条道。那么时至今日，别看我们占了点上风，我宋江依然等候朝廷招安，只要赦免我等无罪，朝廷把我们召回京城，我们一定为国家尽忠报效，做个安善的良民。四位将军啊，咱们没有私仇啊，谁也没把谁孩子扔到井里去，谁跟谁也没有私人的恩怨，纯属都是为了国家。别看你们被俘了，我们绝不会亏待四位。一会儿吃完了喝完了，你们的东西归还给你们，我派专人送你们回济州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哎呦，四人彼此看看，还有这种优厚的待遇。这韩存宝啊，仗着让胆子一抱拳：“宋头领，我有一话要说，您可千万别挑理，请讲。”宋头领，我听说前者陈太尉颁诏旨来到梁山，那就宣誓招安呐。诚如您方才说的，你希望招安，那怎么天使官来了？听说有人大闹忠义堂，打了天使官，撕碎了诏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不是言行相悖吗？哦，你问的是这个事儿，我可以解释。不错，我们盼望招安，陈太尉的确到了梁山忠义堂，就在这颁发旨意。但是从中有两个人，一个叫张干办，一个是李雨侯，一个是蔡京的人，一个是高俅的人。这两个人玩世不恭，出言不逊呢，刺伤了我各位弟兄的心，他没拿我们当人呢，不如一条狗，激怒了我手下的弟兄，这才撕碎了圣旨，把他们打了一顿。果有此事，如果不是那样的话，我想今儿个我们就不能坐在一起谈论这个事儿，我们早就到京城了，化干戈为玉帛，您说有多好啊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韩存宝四个人不住地点头。哎，看来办事之人不利啊，朝廷错用人了。那么宋头领，你说放我们回去，你还有哪些要求吗？有，我恳请四位回去见着你们所有的同仁乃至朝廷大员，也不排除高俅高大帅在内，希望四位善言之，替我们申诉肺腑，您看好吗？
一定一定。
吃完了喝完了又喝了会儿茶，闲谈了一会儿，宋江吩咐准备。准备什么呢？四人的马匹呀、啊、应用之物全给找来了，哎，不全得给补上。宋江特派吴用 率专人护送，把这四位送出谷子城金沙江，到了对岸，这才拱手告别。按下宋江不说，翻回头来咱们再说高俅。这高俅啊，那五官做的跟那烧麦差不多少，都做到一块儿去了，两个眉毛绞在一起，这心里是百爪挠心啊。算了一算，我从京城出发到现在快仨月了，这仨月是连连吃亏，损兵折将啊，朝廷能不知道吗？皇上能不知道吗？皇上要降罪，我也瞪眼没辙呀。我就不分20万大兵平不了草寇，就平不了梁山，叫人不服啊。莫非这是天意不长吗？嗯，他又一算计，我们有不少人被水泊梁山抓了俘虏了，不用问凶多吉少啊，一定是百般羞辱而后处置。另外我这少个谋士，已经派专人到京城去请，到现在没信儿，怎么迟迟不来呀？战船也不到，这个仗怎么个打法？真正愁死人也。这高俅一犯脾气，左右的人倒了霉了，不是打这就打那个，手下的仆人丫鬟老妈一个个是提心吊胆战战兢兢，连那三四十名歌妓也经常挨训。高俅在屋一待，别人都不敢靠边。哎，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有人向他禀报说，前者被俘的将军韩存宝、党世雄、高林、郭凤四位回来了，要求见大帅。回来了啊，现在帅府辕门等候您的军旨。
去，
怪哉怪哉，他们没死，
升天。
高俅强打精神，穿上满身的戎装，升座帅厅。这帅厅就是知府衙门的大堂，节度使都闻讯赶到，站立两堂。高俅把桌子一拍，把他们叫上来。这时候啊，韩存宝为首，那仨人在后头跟着，羞愧满面上了帅厅，撩衣服跪倒，卑职参见大帅。这高俅瞪着猴眼睛打量四个人，看了能有5分钟没说话。帅堂之上静悄悄的，充满了杀机，空气顿时就紧张起来了。最后高俅这才说话，四位啊，你们不是被俘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究竟这是为什么？那三位都不敢说话，叫韩存宝代言。韩存宝也是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磕了个头，大帅，是这么回事，的确我们被抓了俘虏，但是呢，宋江没杀我们，不仅没杀，还在他那个忠义堂设宴款待，给我们押金。那么在酒席宴前，宋江向我们申诉了肺腑，他说他不愿意为贼，他手下的弟兄也不愿意当贼，都是迫于无奈呀。他们就希望皇上招安，如果赦免他们没罪，他们愿意为国家出力，所以把我们四个放回来了，让我们替他们申诉肺腑，因此斗胆来见旦。刚说的时候，这高俅就犯了脾气了，啪，把桌子一拍，是豁然站起，从帅案的后头转过来，怒冲冲来到四个人近前，抡起巴掌来，都对着韩存宝这脸蛋，啪啪啪啪，揍了四个。
剩下那仨
每人赏了两记耳光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打的四人赶紧把头低下。高俅咬着牙说：“俺呸！你们还舔着脸说经过？哎，身为大将者，就得为国捐躯，命丧疆场，就是被俘了，也不能活着回来呀、
啊！你们四个才好，
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哦，宋江被你们吃的了，给你们嘴上抹了油了。”你们保住狗命了、啊、跑回来代表宋江劝说我什么招安、哎、想的倒美啊，大家听得非常清楚，这是宋江小儿和吴用的诡计，诚心慢我军心，你们四个人失了国体，丢了人，简直叫本帅我都无地自容了，我呀，我替你们害臊啊，你们贪生惜命啊，你们认为着宋江没杀你们，你们捡了便宜了，想错了，回来了我岂能容饶，来人，大无夫手伺候，把他们推出去砍了。扎实刀斧手如狼似虎过来拿手就捆，外面就要拖。哎呀，那几个节度使在旁边站着，还有百八十大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这叫兔死狐悲，误伤其类，哪个人心里没一本账，这两军这天打仗难免做俘虏，这抓住放回来还得死，谁不寒心啊？看看这四位就想到自己了。再者一说，同殿称臣，关系都不错，大家互相使了个眼色，花钞全跪下了。大帅开恩，大帅杀不倒，刀下留人。高俅一看，花开了会了，怎么的？刀跪下了。他虎着脸问：“你们干什么？为什么给他们求情？难道本帅杀错了不成？”大帅息怒。您杀的没错，您说的也有道理，无奈四个人也有难言之隐呐，是不是呢？不管怎么说，他们能回来，回到自己的家里头了，他们没死在梁山草寇之手，死在大帅的刀下，传出去好说不好听。再者说，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，杀大将不利啊，怕冷了弟兄们的心，望大帅照顾全局，高抬贵手，饶了他们吧，给他们个立功赎罪的机会。大帅开恩，大帅开恩呐！高俅一看呢，如果驳了大伙的面子，这帮人肯定恨自己，对下一步打仗不利啊，没有办法。高俅思索了片刻，哎呀，大推回来，推回来，谢大帅不斩之恩啊，都非是本帅不杀你们，嗯，我执法如山呢，铁面无私，你们是私有之物，看见没？各位大将纷纷给你们求情啊，本帅没办法了，顾及各位的脸面，这才把你们饶了。哎呀，多谢大帅，多谢大帅，慢，死罪饶过，活罪难免，拉下去，每人重受四十，往十罚，活罪难免，拉下去，大伙没法求情。那军棍一头是黑的，一头是红的，叫水火无情棍，照着四个人的屁股蛋子和两条腿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！哎呦哎呀，打死了！哎呀，打死了！啪啪啪啪啪！每个人都被打的是血肉横飞呀、啊。特别是这韩存宝，由于放了心了呢，在梁山吃的还挺多。这顿棍子挨的吐出了一半，哎呀，心里头闹心翻腾啊！ 好像没死了。打完之后，俩人架一个，俩人架一个，拖上帅堂。多谢大帅不斩之恩啊！呸！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哎，你们各位不看见没看见？下不为例。嗯，哪个要慢我军心，我是绝不容情。你们四个听着，我军中有你们不多，无你们不少，从现在开始把你们的官职一撸到底，剥夺你们的兵权。你们四个是犯罪的人啊，派专人押送回京，到太极宫反省院前去反省，等我报捷之后回到京城再做处理。带走。完了，四个人成了五指的白人。那高俅说话就算数啊，四个人万般无奈就得接受吧，忍气吞声，还得谢谢高俅。头天晚上没走，到了第二天，四个人看一个，四个人看一个，走不了，都是伤啊，用车拉着软禁回到东京。那三位回到东京，到太乙宫反省院反省去了。那么韩从宝呢也反省，但他心里不服劲儿。那位说反省院是干嘛的？就是犯了错误了在这反省。但是谁反省啊？一日三餐吃完了没事在这歇着，在外头弯门子，如果走动好关系提前释放，再运动运动官复原职，有那没门子就算玩完。这韩存宝回来之后不愤高俅，心说你是混蛋加三级呀、啊！哎，你说就因为你们这种人挡道，水泊梁山才逼得造反，要没你们不会有今天。我不行，我不能那么受着，我得想想办法。哎，他想起谁来了？想起他叔叔韩忠彦。这韩忠彦是先朝的丞相，元个老当朝一品，老头80多了，早就退休了，但是也住在东京城。你别看退休了，老头上了年纪了，当初树大根深呐、啊，走他这门子当官的多的是啊。再说他这学生遍布京师，韩从宝一琢磨，找我叔叔去，我得申诉废府。在太乙宫反省院请了个假，只要你请假就可以出来，没有失去人身自由。就这样，他雇了一辆车子，呲牙咧嘴找到太平街太平巷门牌4号，来到韩忠彦的家。这老韩头啊，别看那么大岁数了，精力充沛，老头很会养自己。退休之后在家一待干嘛呀？琴棋书画，练练写字，打打太极拳，实在烦闷呢，找过去的同僚谈谈心，还有时候坐上车子或者骑着马，有人保着，到京郊旅旅游，透透空气，总之活得很滋润。朝廷也没亏待他，别看退休了，到时候每年每月还给他关薪俸，这钱还是不少。但这老头啊，别看退了休了，很关心朝堂大事。他一想啊，现在大宋国朝国运低落呀，看看北面有大辽国连年派兵进犯呢，这个仗一直就没打完过，形势相当严峻。国内呢，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者多如牛毛啊。老百姓传言有四大寇：山东的宋江，南方的方腊，淮西的王庆，这都不是好惹的人啊。再加上朝廷里这些贪官污吏，怎么得了啊？听说高俅带着20万大军要平梁山， 出师不利呀、啊，三个来月未见成效，大概也够呛啊。我侄儿韩存宝也从雁门调来，跟着从政了，到现在也不知什么情况。他心里正在盘算着，有人向他禀报啊，韩存宝求见。呀，想曹操，曹操来了，快点叫他进来。韩存宝在路上买了点礼物，有人扶着他，呲牙咧嘴来见叔叔。一看叔叔在屋等着呢，赶紧把礼物放下，扑通跪倒了。叔叔大人一向可好，侄儿叩拜叔叔。是存宝吗？正是侄儿。过来过来，叫我看看。韩存宝一瘸一点来到近前，叔叔，存宝啊，你怎么烧成这样，走在街上我不认识你了，两眼深陷，两腮都挖进去了，满脸的憔悴，你呲牙咧嘴，这怎么回事？叔叔，我找您来告状来。别哭别哭别哭，坐下讲话坐下讲话。哎，他刚往那一坐，哎呀哎呀，不行啊，我屁股太疼了。叔叔啊，恕侄儿无礼，我趴着跟您说话得了。弄张桌子，他趴着上不敢坐呀。老头点头，怎么回事？你不在前局怎么回来了？叔叔荣禀，是这么回事。一边哭一边诉说，把经过全说了。这老头别看80来岁了，眼睛不花，耳朵不聋，思路敏捷。听完之后，老头的胡须撅起多高来。原来如此，刚才我还在想呢，我们大宋朝倒霉呀、啊，就倒在高俅等人之手。